乌克兰火烈了实战，首脑暗杀再掀冲突，重庆投影主角发声，反共进入新阶段，关税裁决翻盘，纳瓦罗表示乐观，阿富汗夜震毁城，800人丧命，哀号遍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乌克兰局势持续升温，这个礼拜爆出重大内政和战事消息。首先，乌克兰前国会议长帕鲁比在西部城市利维夫遭到击毙，引发全国震惊。泽连斯基表示，疑犯已经被逮捕，初步调查显示，这宗谋害案经过精心策划，帕鲁比的行程和疑犯逃跑路线都已经安排妥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柯斯登柯指出，帕鲁比是忠诚的爱国者，在2014年广场革命担任关键角色。他怀疑俄罗斯可能借着暗害乌克兰重要政治人物，引起国内不安和对国安体系的不信任。同时，战场前线亦传来最新消息，俄罗斯在8月31号晚间派出142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南北能源设施，乌方成功拦截126架，但仍然造成敖德萨和切尔尼戈夫多个地方电力中断，接近6万户居民受到影响。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部队和资源已经就绪，将展开新的重心打击行动，以回应俄方的挑衅。而乌克兰最新研发的 FP5 火烈鸟巡弋导弹亦都已经正式投入实战，在克里米亚米扬斯克附近。这些导弹攻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哨所，摧毁营房和6只气垫登陆艇，造成多人受伤，1人丧生。卫星影像显示破坏力惊人。国际方面，普京9月1号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乌克兰危机并不是俄方引发，而是西方在基辅策动政变所致。他透露将向上合组织成员讲明7月在阿拉斯加和川普会谈的成果，并且批评西方企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威胁俄罗斯安全。不过，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根据 Axios 报道，川普已经考虑暂停外交斡旋，一名白宫高层官员更加向媒体放话，威胁要令到战争的直接当事方自己打阵。白宫官员还指出，部分欧洲盟友在背后阻挠谈判，鼓励乌克兰坚持不切实际的领土要求，延长冲突。他警告说，如果欧洲想升级这场战争，那将会是他们自己的事。对这件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积极制定支援方案。他表示，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支援乌克兰联盟，正计划组建多个部队作为战后安全保障，人数可以达到几万。美国会提供指挥、情报和监视支援。同时，欧盟将寻找持续资金来源，支援乌军现代化装备和训练，并鼓励成员国用1500亿欧元基金和乌方合作生产或者采购武器。另一方面，普京在8月31号带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出席天津上合峰会和北京93阅兵。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助理教授洪耀南指出，普京这次高调出席北京93阅兵，认同对外超高，中俄战略同盟合作尚不封顶，但这场结盟更加似是两个缺乏选择的政权抱团取暖。讲白了，俄罗斯经济已经撑不下去。他分析，军费高昂，资本外流，民生支出削减，使到俄罗斯经济结构面临挑战。德国总理默茨则坦承，俄乌战争短期内不会结束。他指出，战争结局通常依照军事失败或者经济枯竭而定，但双方还未出现这两种情况。默茨强调，欧洲需要以长期战略应对，不要抱住短期和平幻想。乌克兰国内局势和外部战事交织， 从前议长被击毙，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到国际军事援助和中俄外交互动，都显示战火未歇，和平仍然遥远。各方正试图在危机中寻求战略突破，局势仍高度紧张。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在中共大张旗鼓的九三阅兵来临之前，重庆大学城经验巨幅反共标语投影，打出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的口号。这个震撼举动的主角戚红公开发声，他讲述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举动是受到彭在州的启发。他还讲述了自己早就被中共拉过，但是那个是一个被误认为是法轮功学员的乌龙事件。很多网友专家学者在这里议论，中国人的反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月29号傍晚，重庆大学城核心商业区西街的一栋高楼外墙外边出现多条巨幅投影标语，内容是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等四组标语。31号，行动发起者戚红出现在不明白播客节目中，和主持人袁莉倾偈，表示自己已经和屋企人安全到达了英国。根据节目介绍，戚红是重庆人，1982年出生，16岁就没回学，早年在广州打工。这次投影行动，他表示是受到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和白纸运动的年轻人启发，最终决定采取2023年柴松的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墙外投影，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标语的方式。经过接近两个月的策划，搞定了打出标语和安排老婆仔女和自己安全出走的全过程。但是事发后，他重庆老家的亲人还是受到警察的骚扰。民运人士戒立健表示，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反抗会用各种方式，令到共产党应接不暇，防不胜防。这一日亦代表共产党的欺压，他已经气数将近了。今日可能是一个投影，听日可能是一个上街，就是结束中共暴政的一个时刻。民运人士王丹在 S 平台表示，一个投影可能不会立即改变政权的命运，但他点燃了人们的想象，一个普通人亦能够用有限的工具对抗庞大的极权。戚红在节目中提到2000年6月在北京碰到一件离奇的事情。有一日去天安门玩的时候，他被当成法轮功学员捉了起身，在收容所被关了20多日，期间他被打、被猥亵，他亲眼看到有人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癫了。其实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想了很多办法向中国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国际知名漫画家郭敬雄2023年拍摄了一部叫做《长春事件》的电影，内容就是讲述2002年3月5号 ,18 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利用卫星信号插播事件。这次插播令到32个频道、30万个家庭、百几万观众在自己家的电视里面看到法轮功的真相短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他的直播节目中表示，戚红的行动和无人机杀传单的构想展现了反抗者的创意和勇气，去中心化 低成本、难追踪的技术手段，将成为未来揭露真相的重要工具。这些孤狼式的行动可能比集体抗争更具有穿透力。在高压体制下，创意就是力量，真相就是武器。旅澳学者袁同兵表示，反共的中国公民对中共的认识深刻，和法轮功反迫害运动以及大纪元2004年发表的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的启蒙作用密切相关。九平共产党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揭露中共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促使中国人清醒认识其暴政，并推动普遍觉醒。二十几年过去，袁同兵认为九平的价值依然存在，甚至因为揭示真相，呈现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的精神和生活苦痛而更具生命力。在九平的影响下，法轮功学员发起大规模退党运动，被袁同兵形容为当代精神领域的伟大奴隶大起义。8月31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4裁定川普今年4月宣布的对等关税大部分违法。法院认为，川普引述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贸易逆差为由征收关税，超越总统职权范畴。判决将在10月14日生效，留给政府上诉最高法院的时间，但对钢铁和铝产品的专项关税不受影响。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即使裁决已经出来，美国政府仍会持续和贸易伙伴谈判，努力促成协议。他指出，法院裁决不会阻止行政部门执行政策，亦不影响部分专项关税。共和党参议员和企业界则希望快点解决争议，以降低市场不明朗因素。白宫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对最高法院后来推翻裁决持乐观态度，批评上诉法院裁决是党派偏见武器化的最坏例子，并称支持裁决的多数法官是捞住件黑袍的政客。他警告，如果最终败诉，将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并表示川普仍相信最高法院会推翻裁决。司法部长邦迪亦都声称，川普关税合法而且必要，裁决削弱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法院裁决对川普贸易政策是法律挑战，但政府仍在促成谈判，显示政策执行和司法审查之间的拉锯。川普和纳瓦罗的表态反映他们对最高法院结构有信心，但这个不等于结果已经定了。企业界反应亦显示，市场并不是完全忽略风险，只是还未将它当成迫在眉睫的问题。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就是美国贸易政策和市场情绪之间最微妙的差距。时事评论员石涛则指出，这场裁决不单只是法律问题，更涉及美国宪政结构和党派政治的深层碰撞。川普的关税政策基于国家紧急状态的判定，但法院质疑这个法律依据。裁决亦凸显了哥伦比亚特区司法系统的党派色彩，并可能影响经济和国际协议。他认为，裁决的真正意义不在关税本身，而是在美国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一个超越党派的宪政秩序。阿富汗东部兴都富什地区在8月31日深夜发生规模 6.0 浅层地震，震源深度仅是8公里，造成严重灾情。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指出，富纳尔省大约800人丧生，2500人受伤，南加哈省则有12人罹难，255人受伤。地震后20分钟内，这个区域又发生规模 4.5 和两次规模 5.2 的余震，增加救援难度。救援行动紧张展开，军方救难队已经有40架次运送420名伤亡人员，并持续搜寻生还者，部分灾民亦加入抢救。社交媒体平台 X 及当地媒体影像显示，灾民在黑暗中徒手搬开瓦砾抢救， 环境相当恶劣，道路好多被岩石和瓦砾阻塞住，交通极为不便。现在已经有35架直升机从南格哈尔飞往灾区送伤者就医，国际援助亦开始到位，印度派遣救援人员，伊朗提供医疗物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派团队协助评估灾情。世界展望会指出，当地房屋多数是土建，缺钢筋，道路不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面临极大困境。这个是阿富汗自2022年6月以来最攞命的地震。去年西部地区亦接连发生多次地震，造成1000多人罹难，凸显了这个极度贫困的国家面对天灾的脆弱。阿富汗位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交界，兴都富十山区经常发生地震，每次天灾都很可能造成大的伤亡。美国地质调查所警告，这次地震可能造成广泛地区重大伤亡，需要省级或国家级的救援。整体来看，阿富汗东部地震造成广泛破坏，救援仍在紧张进行，灾区居民依靠官方和国际援助努力抢救。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